We'll be reading from.
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战争是人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之一。我非常感谢上帝，我的生平暂时还没有炸弹和坦克那样的战争发生在澳大利亚。我海外的一些亲戚曾经卷入战争中，这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。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战争仍在继续，矛盾、憎恨、敌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现实。政治上的种族冲突，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冲突，家庭暴力等，这些都太可怕了。我们都知道一些事情，我们知道与人争斗啊，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。我们经常与朋友和家人争吵，无论是能够迅速解决的事情，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都是非常糟糕的经历。个人冲突影响我们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没有得到解决，也许我们犯错，也许是别人伤害了我们，这都是丑陋的记忆。个人冲突中，过去的指控、谴责不断的重现，加深了裂痕，未来因此是不确定的。当你处于战争状态时，你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会赢。即使赢了，自己最终得到的又是什么？这意味着关系的结束吗？如果真结束了，我的家庭、我的国家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现在当然也是可怕的，充满忧虑、愤怒、痛苦、不确定性。这些东西像癌症一样吞噬着我们，破坏了生活的快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些世俗的冲突当中，我们人类实际上是与上帝。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经历枪弹的战争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卷入或正处在最严重的冲突当中。罗马书第五章多次描述了这点。我们看第五章第六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我们不像上帝，很自然的就有上帝的优先目的和计划。在第八节中，我们被称为罪人，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犯了罪。然后第十节我们读到，当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，这场战争的敌意是两面的，我们讨厌上帝入侵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叛逆的，但上帝也对我们怀有敌意，他完全反对我们的骄傲和自给自足，他对我们很生气。 现在我意识到我今天讲到的开始相当令人沮丧，想到我们是上帝的敌人并不美好，但如果我们要欣赏这里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好福音，我们就需要来面对这个问题。对于我的基督徒朋友，与神为敌都成为过去了，但我一会会告诉你这是多么的真实。但对于那些还不信耶稣的人来说，你今天参加我们的直播真是太棒了。这不一定意味着处于这些情况下的人是坏人。当圣经用这样的词，并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底的邪恶。正如我们评价彼此时，许多不信教的人其实都是好人，但我们没有与上帝建立连接。他们不喜欢上帝告诉他们该做什么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用上帝的话语来说，他们是上帝的敌人，但这并不是没有回转的机会。上帝自己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伏击。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非同寻常的。当我们在上帝面前飞舞着拳头或者无视上帝时，上帝爱我们。1993年，黛比和John正在享受他们蜜月的时候，他们是在拜伦湾附近潜水。当他们看到一只六米长的大白鲨向他们游来时，他们的喜悦变成了恐怖。大白鲨跟康比小客车一样大，他朝黛比游去。在最后的时刻，约翰把他的妻子从鲨鱼前方推开，自己代替妻子被鲨鱼攻击。他没有存活，最终离世了，但他的妻子活了下来。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爱。但上帝的爱让约翰的爱看起来很普通。我们并不是一位美丽年轻的新娘，去尊重上帝并给他带来快乐。我们是从战壕里向上帝射击的士兵，我们是不可爱的，有攻击性的。然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。第八节结尾的小短语提到基督为我们而死，这是对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惊人的总结。我们在罗马书第一部分就听到这个主题，我们该受上帝的审判，但上帝派他的儿子代替我们，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。耶稣的死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罪是多么的愤怒，他的死也平息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。所以现在那些指望耶稣拯救的人确实从上帝的审判中获救了，基督为我们而死。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为世上的任何人牺牲自己的女儿，不管是哪一对女儿，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太宝贵了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愿意为你们中的任何一位牺牲我的女儿。但上帝在这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的爱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还是他敌人的时候，他差遣他唯一的儿子为我们受死。父神对我们的爱如此深，如此广，无法测量。他牺牲他的独生子，来把我这个败类变成他的宝贝。世上没有其他的爱可以与之相比。世界各地，中海岸各地，人们正在拼命地寻找，他们寻找安全感，以为物质财富，以为这个关系或者那个关系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。他们正在寻找意义，以为完美的工作，同龄人的尊重可以给他们带来意义。 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，他们也正在寻找爱，以及爱的关系中给人带来的安全和意义。我们的基督徒拥有世人正在拼命寻找的东西，上帝爱我们。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基督教的信息在我们的时代经常被误解为遵守规则，在上帝面前做得足够好，或者福音被人嘲笑，因为福音讲的是人犯罪和愤怒的上帝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感到害羞。但福音真理的核心是上帝对我们的大爱。你认识上帝的爱吗？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上帝的爱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但从来没有回应。我们如何回应这样的上帝呢？难道不是首先说我与你为敌了，对不起，然后说谢谢你这样爱我，然后接下来不是应该爱上帝，为他而活吗？如果你不曾这样回应上帝，一会讲到完我要祷告，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和上帝交谈。你现在想想看，一会我们就一起祈祷。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干预意味着什么？简而言之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们看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你有没有看到二战结束时的黑白片？当盟军得胜，宣布战争结束时，那个令人惊叹无比的快乐场景，纽约时报广场、光带沙滩、悉尼的 Anzac 街上，人们在欢笑起舞，完全陌生的人之间一起安慰、亲吻、拥抱，流出释怀的眼泪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突然发生了转变，人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。这有点像耶稣的死对我们的影响。我们看第九节提到，我们的过去已经被解决，现在我们既借着他的血，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称义是指被法官宣判为无罪，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。那位全地的审判者看到了我们内心所有的腐败，如今宣判我们无罪。虽然我们是邪恶的，但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罚了，我们被宣判为无罪，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。我们过去的丑陋和叛逆是无法否认的，但这在耶稣的死中得到了解决。我们与上帝的敌对关系变成了友谊关系。我们看第十节，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因着耶稣的死，上帝的愤怒远离我们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了，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边。罗马书后面的章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我们与上帝之间仇恨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亲密、珍贵、永远的朋友关系。我们的过去已经被解决了，耶稣的死使我们的未来得到了保障。再一次第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这里认定了 我们都在等候将来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刻。我们必须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向上帝做出解释。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天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，我们对自己的真正生活心知肚明。想到这样的时刻会让我们充满恐惧，但基督徒不必害怕。这些经文的逻辑是这样的。既然上帝做了更困难的事情，就是借着耶稣的死把他的敌人变为朋友。当然，他能够在末日审判时做相对容易的事情，保守他的朋友末日审判的安全。当我是上帝敌人的时候，上帝尚且如此爱我，如今我是他的儿女了，他更会看顾保守我。审判日到来的时候，我们穿过两扇大门或是其他任何东西，我们会看到坐在宝座上的是谁？不是严厉愤怒的法官，不是我们一生都想要逃避的敌人，而是慈爱的天父，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。我们的未来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不确定的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我会结婚吗？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吗？我的健康能持续多久？我会被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中吗？但最重要的方面，也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，因着耶稣，我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。第三，我们的现状发生了转变。经文中多处提到，我现在只强调一下使徒保罗所提的三点有关基督徒的现实。第二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英文的翻译欢欢喜喜它是夸耀。我们现在站在上帝的恩典中，我们沉浸在上帝的恩典中，在耶稣面前我们面对了上帝的愤怒，但现在我们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只能看到上帝的恩慈和慷慨。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上帝赐我们美好的礼物，为要让我们得益处。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会受苦，我们会受苦，但我们知道即使是受苦也有上帝的美意。我们喜欢唱有关恩典的歌，下面是我们其中的一首赞美诗。我单单靠恩典重生，我单单靠恩典成为天上的国民，我单单靠恩典站在信心中，我单单靠恩典跑我前面的道路，我单单靠恩典致死我身上的罪，我单单靠恩典成功到达终点。由始到终，我们都是站在恩典当中。第五节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虽然我们曾经背叛鄙视上帝，现在他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安慰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圣洁生活。未来几周里我们会更多的听到有关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基督徒从来都不是孤独的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亲近阿爸父。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束缚中被解脱出来，带进爱、服务、圣洁的生命中，这是全然的新造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如今是夸耀的人。第二节，我们夸耀上帝荣耀的盼望。那经文欢欢喜喜的英文的翻译它是夸耀。夸耀这个词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消极的，这是邪恶与叛逆的行为。但是三章二十七节提到，因着信主之法，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夸耀人的成就，我们不夸耀自己，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做的。他开了一条道路，差遣一位救主来挽回我们。因此我们现在所夸耀的是上帝所做的。我们如今因着耶稣 可以有确切的盼望，能够看见分享上帝的荣耀，这是多大的好消息。这是球迷的强烈喜悦，他们看到他们的球队赢得了决赛，他们和其他数百名球迷一起在火车上游行，唱着团队的歌曲，穿着团队的颜色，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他们所听到的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关键一击，喜悦在赞美中迸发出来。我们不是在足球比赛中夸耀，我们是夸耀上帝得胜罪和死亡，我们夸耀上帝永远的荣耀。我们也借着耶稣在神面前夸耀，不是夸耀自己，不是夸耀我们的聪明或者财富。如今我们谦卑自己，赞美上帝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，他是有恩典大能的公正的上帝，他完全良善。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gusher 的意思就是你聊到他喜欢的话题，比如说宠物，他谈到他喜欢的话题，他的脸就会亮起来。你最喜欢的话题是什么？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，上帝对我们的爱肯定是你的话题，因为这是我们黑暗世界的唯一盼望，这肯定是你感兴趣的话题。第三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们在患难中也要夸耀。那英文的翻译是夸耀，中文的是欢欢喜喜。我们经历了不信教的人也要经历了苦难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被逼迫，我们在苦难中怎能夸耀？有谁可以夸耀？就是那个完全确信神有大爱和至高无上能力的人，一个懂得上帝为我们行善的人，虽然他正在苦难当中。第五章三到四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患难中也要夸耀，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周我读到了一篇名为 Shai Lani 的人写的文章，他是美国的嘻哈艺术家，也是一位黑人跟基督徒，文章很感人。他写了他对乔治·费洛伊德去世的悲伤，以及他在美国每天都在经历的挑战。这一篇文章很值得大家去阅读。以下是他的结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简而言之，我非常感谢耶稣。我本该被毁灭的，但因着上帝的怜悯，我并没有被毁灭。这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意义所在。我的痛苦和创伤是真实的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的得救更真实，因为我的痛苦和创伤是暂时的，我的得救是永恒的。这是为什么我要选择专注于我在音乐中所做的事情。这是上，是耶稣基督的至高无上，是十字架的中心，是圣经的神学。这些让我正确看待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在美国的经历。上帝在苦难中教导我们各样的事情：耐心、深深信靠公正审判的法官、爱敌人。上帝使我们越来越渴望基督再临，那时每一滴眼泪都要被抹去，一切都要归正。即使在患难中，我们也能夸耀。这个星期你能做哪些近前的夸耀呢？你能对自己的家人、同事说什么？你能在社交媒体上说什么，帮助其他人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吗？在你的苦难中，你怎么样才能不抱怨，做有意义的夸耀呢？ 战争结束了，我们的过去已经解决了，我们的未来是有保障的。如今我们充满爱、恩典和夸耀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成就的。这段经文一次又一次的提到，因着耶稣的死，战争结束了。只有通过耶稣，这种生活的转变才有可能。几乎所有人都承认，冲突是我们世上的一个大问题，和平是我们一直所渴望的。但不管有多少的政府资金，有多么充足的教育，或者有多少愤怒的抗议，都不能带来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和平。这个和平是最重要的和平，只有耶稣才能带来这种和平。耶稣也真的做到了。上帝要我们与他和平共处，他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上帝对我们的爱超越了我们最狂野的梦想，所以我们可以与他和平相处，这样我们就能确定，从今时到永远，我们与他永远相合。当我们把我们的武器放在耶稣的脚前，跟随他进入上帝的宝座时，战争就结束了。你做了吗？你回应上帝的爱了吗？你投靠耶稣为你受死了吗？除了信靠耶稣，我们没有指望，没有恩典，没有和平。我一会会做一个祷告，这是对上帝的爱做出的一个回应，也是对耶稣和耶稣替我们受死的依赖。不管你是站在上帝的恩典中有80年之久，还是第一次信靠上帝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祈祷。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英文的祷告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知道自己不配被你接纳，我叛逆你，忽视你，我有罪，我对不起你，祈求你赦免我。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替我受死，感谢你如此爱我，感谢你亲近我，让我有永生的盼望。感谢你，祈求你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改变我，教导我单单夸耀你，即使在患难中也夸耀。阿们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我们的世界、我们的政府、我们的国家祷告，让他们也能知道在基督里有上帝的和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万邦的神，你的主权带来公正和和平，祈求你怜悯我们这个破碎的分裂的世界。我们特别为那些被种族冲突破裂的国家祷告，祈求你在所有人心中确立你的和平，除去他们心里敌对的灵，让所有种族、所有人民都能知道，我们可以借着你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恩典的神，祈求你赐我们的政府有智慧、有精力，保守他们脱离腐败，帮助他们可以为国家的共同益处而努力，让我们国家成为所有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。万国的主，我们为澳洲祷告，祈求你指引启发我们的领袖，让他们可以寻求你的国、你的义，让我们可以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下活出敬虔的生活，也祈求你让所有的澳洲人可以认识有关耶稣的真理，因为他确实是我们的属价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